与此同时，美日两国的军方以及政府官员7月26日至28日在华盛顿参加了第四次美日政治家论坛，这是两国之间唯一的非政府层级的军方对话渠道。参加了这次论坛的两国的高级将领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介绍了这次论坛的讨论的情况。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正在那里采访，我们现在请她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莉亚你好。
你好，平昌。
丽雅，我们知道朝鲜是刚刚又试射了一枚导弹，那么参加这次论坛的美日退休的高级将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我想先谈一下这个就是美日这种军事政治军方政治家论坛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知道其实参加的这个人员呢，就是是现在已经退役的美日两国退役的这个高级军事将领，还有就是这个两国的这个在役的这个军官以及政府官员。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说，虽然美日两国自二战之后就是同盟国，但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对很多问题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非这个政府层级的这样的一个高级军事将领的一个论坛来进行一个政策的讨论，然后向两国政府提交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你刚才提到，在这次论坛上呢，朝鲜问题是他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尽管这次的主题是要探讨，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地缘经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尤其是提到中国现在日益越来越倾向于用这个经济的手段来达到他们这个政治的目的哈。那么谈到这个朝鲜问题，这是这个美国参加这次论坛的这个在介绍这次这个这个论坛的这个美方的代表。表呢是一个是前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将军，另外一位就是这个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穆伦，那么日本方面就是两位这个日本自卫厅的这个统合幕僚长，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海陆空的三军总参谋长。那么他们对朝鲜问题的看法，当然就认为这个威胁呢是非常的紧迫。但是这个布莱尔将军就提到，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他特别提到了几点。他说第一，就是一般我们不认为就是说这是一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议题哈，但是实际上呢，这更多的是涉及到着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与日本和美国与韩国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的问题。因为任何对朝鲜这个要解决朝鲜这个核危机，或者说解决这样的一个威胁的安全威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必须要和日本和韩国他这个来进行讨论。而且目前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都已经处于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这个威胁之下，而且更不要说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都分别驻有这个总共超过8万多名的这个美国军人。所以他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任何这个讨论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是要美国和日本韩国之间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要协调各自的立场，这是他提到一点。另外就是说他也认为，就是说也还是需要，就是不能把这个问题认为就是说必须要由于中国对朝鲜问题有一个独特的这种就是杠杆作用，对它有独特的影响，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就交给中国来处理，就是说而是应该说考虑到就是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在他们在对朝鲜问题上有共同的一个安全的考虑是什么，然后最好是这四方面能够事先能够协调，就找出他们在这个安全问题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利益之处，然后再可以来共同去面对朝鲜。那么第三，他就提到就是说，当然这个各方面的在经济这个施加压力这方面呢，还可以就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包括这个国际的金融这个市场啊，就是各个方面，就是比以前这个尽管有很多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案，但是就是说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那么日本方面的这个两位一个统合幕僚长呢，他们也是就是也认为就是说非常强调的，就是美国、日本和美国和韩国就是加强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和立场上的协调这样的一个立场。然后在这个讨论会中，其实有一个人就问到，就是说因为前两天有人在这个美国的媒体上发表这种看法，就是说实际上应该考虑到就是让日本和韩国各自发表自己就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两位这个统合幕僚长都表示，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直接回答日本是否会考虑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自卫的问题。那么他只是提到，就是说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就只有9%的日本人同意日本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莉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